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声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，
小朋友们好，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。
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松枝阿姨。今天我们接着讲《天国花园》的中间部分。上次我们讲到了国王的儿子王子，为了想知道天国花园是什么样子，来到了一个烧着一堆火的洞里。在洞里有位高大的老女人，她接待了王子。她还告诉王子，她有四个儿子，分别是东风、西风、南风和北风。就在此时，老女人的儿子们西风、北风、南风分别从外面回来了，他们还各自讲述了他们在外面的经历。今天我们接着上次的节目继续播讲童话故事《天国花园》。上次我们讲过，这篇童话的作者是安徒生，而《天国花园》是安徒生根据圣经里的伊甸园创作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笔下的伊甸园是什么样。小朋友们，请收听童话故事《天国花园》的中间部分。南风到了，他头上裹着一块头巾，身上披着一件游牧人的宽斗篷。这儿真是冷得够呛，他说，同时加了几块木柴到火里去。人们立刻就可以感觉到北风已经先到这儿来了。这儿真热，简直可以烤一只北极熊。南风说，你本人就是一只北极熊啊。老女人问，你想要钻进那个袋子里去吗？请在那边石头坐下来，赶快告诉我你到过什么地方去。
南风回答说，到非洲去过，妈妈。我曾在卡菲尔人的国度里和霍屯土都人一起去猎过狮子，那儿平原上的绿草像橄榄树一样，那儿角马在跳舞，有一只鸵鸟跟我赛跑，不过我的腿比它跑得快。我走到那里全是黄沙的沙漠里去，这地方的样子很像海底。我遇见一对旅行商，他们把最后一只骆驼杀掉了，为的是想喝一点水，不过他们所得到的水很少。太阳在上面烤，沙子在下面烘，沙漠向四面展开，没有边际。于是我在松散的细沙上打了几个滚儿，搅起一阵巨大的圆柱的灰沙，这场舞才跳得好呢。你应该瞧瞧，单峰骆驼呆呆的呆在那儿，露出一副多么沮丧的神情。商人把长袍拉到头上盖着，他倒在我面前，好像倒在他的安拉面前一样。他们被埋葬了，沙子做成的金字塔堆在他们身上。以后我再把它吹散掉的时候，太阳将会把他们的白骨晒枯了，那么旅人们就会知道这儿以前曾经有人来过， 否则谁也不会相信在沙漠中会有这样的事情。妈妈说，所以你除了坏事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，钻进那个袋子里去。在他还没有发觉以前，他已经把南风拦腰抱住按进袋子里去了。他在地上打着滚儿，不过他已经坐在了袋子上，所以他也只好不作声了。王子说，你的这群孩子倒是蛮活泼的，现在第四个孩子回来了。这是东风，他穿着一套中国人的衣服。哦，你从哪个地区来的？我相信你到天国花园里去过。东风说，啊，我明天才飞到那儿去。妈妈，自从我上次去过以后，明天恰恰是100年。我现在是从中国来的，我在紫塔周围跳上一阵舞，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响起来。官员们在街上挨打，竹条子在他们肩上打裂了，而他们却都是一品到九品的官了。他们都说多谢恩主，不过这不是他们的心里话。于是我摇着铃唱叮当呛。老女人说，你太顽皮了，你明天到天国花园里去走走也好，这可以教育你，对你有好处。好好的在智慧泉里喝几口水吧，还请你带一小瓶给我。东风说，这个不成问题，不过你为什么把我的南风弟兄关进袋子里去呢？把他放出来呀，他可以讲点凤凰的故事给我听。因为天国花园的那位公主，每当我过了一个世纪去拜访她的时候，她总是喜欢听听凤凰的故事。请把袋子打开吧，这样你才是我最甜蜜的妈妈了。我将送给你两包茶，两包我从产地摘下的又绿又新鲜的茶。哦，为了这茶的缘故，同时因为你是一个我所喜欢的一个孩子，我就把袋子打开吧。他这么做了，南风爬了出来，不过他的神情很沮丧。你把这张棕榈叶带给公主吧，南风说，这树叶是现在世界上仅有的那只凤凰带给我的，它用尖嘴在叶子上绘出了它这100年的生活经历。现在它可以亲自把这记载读一读。我亲眼看见凤凰把它自己的窝烧掉，它自己坐在里面，像一个印度的寡妇似的把自己烧死。干枝子烧得多么响，烟多么大，气味多么香，最后一切都变成了火焰，老凤凰也化为灰烬。不过它的蛋在火里发出红光，它忽然一声爆裂开来，于是一只小凤凰就飞出来了。它现在是群鸟之王，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只凤凰。它在我给你的这张棕榈叶上啄开了一个洞口，这就是它送给公主的敬礼。风妈妈说，现在我们来吃点东西吧。他们都坐下来吃那只烤好的母鹿。王子坐在东风旁边，他们马上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。快告诉我，王子说，你们刚才谈的那位公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天国花园又在什么地方呢？
哈哈，
东风说，你想到那儿去吗？ 那么你明天跟我一起飞去吧。不过我得告诉你，自从亚当和夏娃以后，什么人也没有到那儿去过。你在圣经故事中已经读到过关于他们的故事了吧？当他们被赶出去以后，天国花园就坠到地里去了。不过它还保留着温暖的阳光、温和的空气以及它一切的美观。群仙之后就住在里面，幸福之岛也在那儿。死神从来不到这岛上来，住在这儿真是美极了。明天你可以坐到我的背上，我把你带去。我想这办法很好，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再闲聊吧，因为我想睡了。于是大家都去睡了。大清早，王子醒来时，他可是吃惊不小。他已经在高高的云块上飞行，他骑在东风的背上，而东风也老老实实地背着他。他们飞得非常高，下边的森林、田野、河流和湖泊，简直像在画在一幅大地图上的东西。早上好，东方说，你还可以多睡一会儿，因为下面的平地并没有什么东西好看，除非你愿意数数那些教堂，它们像在绿板上用粉笔画的小点子。它们加快飞行的速度，人们可以听到它们在树顶上飞行，因为它们经过的时候，叶子和柔枝都沙沙地响起来。人们也可以在海上和湖上听到，因为它们飞过的时候，浪就高起来。许多大船也向水点着头，像游泳的天鹅。将近黄昏的时候，天就暗下来。那些大城市真是美丽极了，有许多灯在点着，一会儿这里一亮，一会儿那里一亮。这景象好比一个人点燃了一张纸，看到火星子一个一个的散开消失了，像小孩子走出学校门一样。王子拍着双手，不过东风请求他不要这样做，他最好坐稳一点儿，不然就很容易掉下来，挂在教堂的尖顶上。黑森林里的苍鹰在轻快地飞翔着，但是东风飞得更轻快，骑着小马的哥萨克人在草原上敏捷地飞驰过去了，但王子更敏捷地在空中飞过去。现在你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了，东风说，这是亚洲最高的山，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到天国花园了。它们更向南飞，空中立刻有一阵花朵和香料的气味飘来，处处长着无花果和石榴，野葡萄藤结满了红葡萄和紫葡萄。他们两个人就在这儿降下来，在柔软的草地上伸开肢体，花朵向风儿点头，好像在说，欢迎你回来。我们现在到了天国花园了吧？王子问。没有，当然没有，东风回答说，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到了。你看到那边石砌的墙吗？你看到那边大洞口吗？你看到那洞口上悬着绿帘子的葡萄藤吗？我们将要走进那洞口，请你紧紧地裹住你的大衣吧，太阳在这儿灼热地烤着。 可是再向前一步，你就会感到冰冻般的寒冷。飞过这冻的鸟儿，总有一只翅膀留在炎热的夏天里，另一只翅膀留在寒冷的冬天。它们走进洞口里去，哦，里面冷得像冰一样。但是时间没有多久，东风展开它的翅膀，它们亮得像最光耀的火焰。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洞啊！悬在它们头上的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滴着水的石块，有些地方还是那么狭小，它们不得不伏在地上爬，有些地方又是那么宽广和高阔，好像在高空中一样。这地方很像墓地的教堂，里面有发不出声音的风琴管和成了化石的旗子。我们正通过死神的道路来到天国，是吗？王子问。但是东风一个字也不回答，他指着前面，那儿有一道美丽的蓝色在发出光来，上面的石块渐渐变成了一层烟雾，最后变得像月光中的一块白云。他们现在呼吸到了凉爽温和的空气，新鲜的好像站在高山上，香的好像山谷里的玫瑰花。有一条像空气一样清亮的河在流着，鱼儿简直像金子和银子，紫红色的鳝鱼在水下嬉戏，它们卷动一下就发出蓝色的光芒，宽大的睡莲叶子射出红一样的色彩，被水培养着的花朵像油培养着灯花一样鲜艳的，像橘黄色的火焰。一座坚固的大理石桥，刻得非常精致而富有艺术风味，简直像是用缎带和玻璃珠子砌成的。它横在水上，通到幸福之岛，天国花园，在这儿开出一片花朵。东风用双手抱着王子，把他带到这个岛上。花朵和叶子唱出他儿时最悦耳的歌曲，不过他们唱得那么美，人类的声音是绝对唱不出来的。生长在这儿的东西是棕榈树呢，还是庞大的水草？王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清脆和庞大的树木，许多非常美丽的攀援植物垂下无数的花彩，像圣贤著作中书园上那些用金黄和其他色彩所绘成的图案，或是一张书的头一个字母中的花纹。这可是说花、鸟和花彩所组成的三绝。附近的草地上有一群孔雀展开了光亮的长尾。是的，这都是真的。不过王子摸一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发现它们并不是鸟儿，而是植物。它们是牛蒡，但是光耀的像华丽的孔雀屏，虎和狮子像敏捷的猫儿一样在绿色的灌木丛林里跳来跳去。这些灌木林发出的香气像橄榄树的花朵，同时这些老虎和狮子都是很顺服的。野斑鸠闪亮的像最美丽的珍珠，它们在狮子的鬃毛上拍着翅膀，平时总是很羞怯的羚羊现在站在旁边点着头，好像他也想来玩一阵子似的。 天国的仙女到来了，她的衣服像太阳似的发着亮光，她的面孔是温柔的，正如一个快乐的母亲对于自己的孩子感到满意的时候一样。她又年轻又美丽，她后面跟着一群美丽的使女，每人头上都带着一颗亮晶晶的星。东风把凤凰写的那张叶子交给她，她的眼睛发出快乐的光彩。她挽着王子的手，把他领进王宫里去。那儿墙壁的颜色就像照在太阳光中的郁金香，天花板就是一大朵闪着亮光的花。人们越朝里面望，花萼就显得越深。王子走到窗子那儿去，在一块玻璃后面朝外望。这时他看到知识之树，树旁的蛇和附近的亚当和夏娃。小朋友们，天国花园是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写的一篇童话，这篇童话是现代版的伊甸园。1805年安徒生出生在丹麦的奥登塞城，父亲是一名鞋匠，
安徒生的母亲相信上帝，在他生长的地方，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，而安徒生也成长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。在他的作品里，很多都有圣经的影子。安徒生一生共写了168篇童话，他的童话作品被翻译成150多种语言。安徒生的童话也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之一，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。他最著名的童话故事包括《坚定的锡兵》《冰雪皇后》《拇指姑娘》等。安徒生生前曾得到皇家的致敬，并被高度的赞扬，他给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孩子们带来了欢乐。成千上万册童话书在全球陆续发行出版，他的童话故事还激发了大量的电影、舞台剧、芭蕾舞剧以及电影、动画的创作。1875年8月4日，安徒生在哥本哈根梅尔彻一位朋友家中去世。由于在童话创作上的杰出贡献，安徒生获得了丹麦国旗勋章，成为丹麦文学的一面旗帜，海的女儿也成为丹麦的象征。小朋友们，安徒生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而且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上帝，献给了文学作品。感谢上帝的带领，给我们这么一个契机，让我们认识了安徒生这位虔诚伟大的基督徒。感谢神让安徒生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童话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了，感谢你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听完了今天的故事，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启发呢？或者会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？欢迎你跟松枝阿姨来分享。联系到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@liangyou.net，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。你的鼓励是我们做得更好的动力。下次我们再见。
小小花园里，风声关蓝绿，每朵小花都美丽，微风轻飘。